不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任何个别的人物上。在静观祈祷时，成全的静观者不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任何个别的人物上。我已说过，真的静观者在进行静观时，他的思念不停留在任何个别的人物，不论是朋友、仇敌、外人或是家人。因为谁愿在这项工作上到达成全，就必须忘掉上主以外的一切。虽说如此，因着做静观，他在行善和爱人的事上大有进步，所以他同别人说话或一起祈祷时，别人不管是友是敌，是外人亦是家人，都会同样感到他的热爱。如有所特别，他对仇人的态度大概会比对朋友更好些。这并不说他完全放下静观，因为如此做不能没有大过。但有时爱德可以要求他从静观的高岗上走下来，为同道伙伴做些别的事。不过在静观工作上，他不分辨友与敌、兄弟姊妹与外人。我不说他对几个特别亲近的人不会感觉自动自发的感情，当然他仍会经常感觉到的，因着只有爱情自己知道的许多理由，这种情况是自然的、正常的。你可记得耶稣自己对若望、玛利亚、伯多禄怀有特别的爱情。我要强调的是，在静观工作中，任何人都被看作同样可爱，因为唯有上主激动他去爱。他宁静地爱所有的人，赤诚地为上主而爱。他爱他们，一如他爱自身一样。所有的人都受亚当之罪的累赘，可是任何有蒙救愿望的人都因基督赎罪的死亡而获救。深深献身于静观生活的人分担着基督的救世苦难，虽然不完全像基督所做的那样，却是和基督相似的方式。因为在真正的静观中，按属灵的意义而言，人和上主合而为一，也尽其所能吸引别人达到成全的静观。整个的你分担着全身各肢体的痛苦，或同享舒适，因为全身是一个整体。按属灵意义说，所有基督徒是基督同一身体的肢体，他是头，在圣城中生活的我们是他的肢体。他在十字架上为他的身体教会牺牲了自己。谁愿成全地跟随基督，也该甘愿尽心竭力为人类大家庭中的兄弟姊妹做属灵的圣爱工作。我重复说，他不仅该为朋友、家人及最亲近的人，也该因着博爱为整个人类得救而工作。因为基督是为救所有悔罪及寻求上主仁慈的众人而死的。现在你看清了，静观的爱是如何的精微彻底，它完美的含有谦逊和爱德。因着同样理由，在同一方式下，它也完美的 含有其他的德行。26，静观生活只有恩宠才成可能，除非因着特殊的恩宠，或因经年累月丰日常恩宠的忠心，静观工作是非常艰辛的。静观生活只赖恩宠助佑才成可能，因为那是上主的作为。为此缘故，要满怀慷慨承受静观的辛劳，要向那高悬的不知之云撞击，要打消想休息的思念。我坦诚告诉你，谁真愿成个静观者，必定会遭受艰苦磨难，除非上主用特恩来干预。直到把这项工作养成了习惯，他一定会深感恒心努力的代价的。试问，为什么这项工作如此困难呢？看起来，那不断唤醒人的意志去渴慕的，一定不会使人感到痛苦。其实不然，那是上主的作为，是全能者的首功。不过上主常乐于在那尽力替恩宠做准备的心灵中工作。那么为何这项工作如此艰辛呢？整个辛苦在于毫不松懈地赶走来打击我们心神的无数分心思念，必须把它拦住于坐忘之云以下，这是令人困顿的。人该在这一方面尽一切努力，准备自身接受上主的作为，就是只有上主能做的激发爱情的工作。只要你恒心做好你该做的一份，我敢说上主一定会做好他的一份的。要忠信做着工作，我愿看到你怎样做。你不感觉物主耐心支援着你吗？该深自惭愧，接受短暂的鞭策之苦吧。困难与负担很快就会减轻的。开始时你会感到束缚与折磨，只由于你尚未经验做此工作的内心喜乐。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会感到这工作带来的喜乐与兴奋，到那时候它便显得轻易了。那时你必感到束缚并不大，甚至一点儿都没有。原来有时上主会独自在你心灵做一切，不过这情况不常如此，也不会长时间如此。至随上主看来是最好的时刻才如此。当上主果真如此做时，你便乐了，要乐意让上主为所欲为。之后他或许会让一丝神光透射过他与你之间的那朵不知之云来照射你。他要让你隐约瞧见一些上主上至无可言传的奥秘，那时你的感情必将被圣爱之火点燃。关于这点，即使我有办法多说一些，现今我也不愿多说，因为我不敢用我笨拙的口舌去描写上主的恩宠。总之，即使我敢，我也不愿。但在恩宠唤醒了人的心神之际，人应做的 是尽自己所能去回答，这点是我愿和你讨论的。谈论这点风险较小。谁该转入美好的静观工作？首先我愿清楚确定的是，谁该及时着手做静观工作，并该怎样进行。我也愿意给你指出某些辨认的标准。你问谁该着手做静观，我的回答是，所有真诚地舍弃世俗并把积极工作的焦虑放置一边的人。这些人即使过去有段时间曾是习惯犯罪的人，他们仍可以专心致志去培育静观祈祷的恩宠。涤净良心上个别犯罪。在遵照教会规定涤净良心上一切个别罪过之前，不宜擅自开始静观。如果你问何时可以开始静观呢，我的回答是，不宜在按照教会规定用告诫圣事涤净良心上一切个别罪过之前。在告诫之后，罪恶所借以生长的根子和土壤，不管人如何努力，还是留在人心里。不过爱的工作到时候会完全疗愈他的。为此首先该在告诫圣事中涤净良心，但做了教会所要求的之后，就不必忧惧开始静观。当然要怀着谦虚，认清自己原从远道回站的。连那些从来没有犯重罪的人也该如此终生谦虚。原来带着羞愧之身的我们，必然会惊艳上主与我们之间那朵密不透的不知之云。而且因原罪的累赘，我们常要受到使我们不能专心于上主那些分心杂念的困扰。这是由原罪而来的罚。在犯罪之前，人是一切受造物的主人，待他屈从了受造物之后，违逆了上主，如今想要服从上主时，便受到受造物的牵扯。当他向往上主时，那些无稽的受造物便像害虫般起来困扰人了。坚持做静观，甘心忍受痛苦。该耐心坚持做静观，甘心忍受痛苦，也不判断任何人。任何人切愿重获因罪过丧失的内心纯洁，不管如何艰辛劳苦谋求完整人品的人，不论他是否经常犯罪，该坚持静观忍受折磨。罪人和无辜的人一样，在静观中都得受苦。当然罪人受的苦要多些，不过经常发现顽固不化的罪人，叫那从未犯过严重罪过的人更迅速到达成全之境。上主在此恩宠给他所选拔的人身上所做的，实在是美妙莫测。我们凡人在如此恩德前，只有发呆的份儿。我相信公审判日一定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因为上主的美善将在他的一切恩赐中清楚地显露出来。某些今日受人轻视凌辱的人，或许是些已在犯罪的人，在那天将在荣光挥发中 列作于圣人们之际。而那些从未犯过重罪的人，外表看来是热心教友，也被人看作神明似的，反倒列在被判罪的人群间。我的意思是，任何人都不能单凭现实的某些行为便断定某人是好是歹。行为的好坏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判断行为的好坏，却不能断定人是好是歹。